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九到十五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，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。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到八节，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尽他的职事，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能站立得住。接着保罗对他自己的一生有着一个荣耀的宣告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接着九节到十五节，今天这一段是一些私人的请求和一些事物的交代。第九节，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。 Be diligent to come to me quickly， 说出时间上非常紧迫，他要提摩太马上行动，说出保罗心中是何等的热切能够马上看到提摩太，因此他要提摩太收到信后立刻动身。保罗知道他很快就要殉道了，但他还有一些未了的事必须当面交代他最亲近的同工。接着第十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要见提摩太。第十节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。保罗在这里提了三个留在他身边的同工，现在都不在了，因此他盼望提摩太能够赶快来到他的身边。这三个同工中第一个他提的是底马。底马是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陪伴在保罗身边，当时保罗写的监狱书信，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在四章十四节问安里特别提到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。他在写腓利门书在问安的时候也提到了，在二十四节底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，在两次的问安中他都是和医生路加并提的。现在保罗却说他贪爱了现今的世界，世界这个词的希腊文比较合适的翻译是 age， 或者说是现今的世代，这和永远是相对的。而保罗说他贪爱了现今的世代，贪爱这个字他用的希腊文是 agapo， 就是我们爱神的那份爱，而现在却用来爱现今的世代。我们要知道保罗身边的同工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他们不让事物拖累，忠心地跟随保罗，并且听凭保罗的差遣。或许现在底马看见了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地牢，而罗马的凯撒也开始残暴地杀害基督徒，或许他心生害怕，不愿意被牵连，就离开了保罗，自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保罗会用 a couple 这个字，说出底马应该不是放弃救恩去做生意了，他很可能是回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服事，虽然不是保罗的差遣，他觉得他一样可以传福音，一样可以带人得救，一样可以在教会中讲道。他选择一条比较安全比较容易的路，但保罗就说他贪爱了现今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指的应该是宗教的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服侍主一开始或许容易，你为主放下一些事情就会得着许多人的称许，但是这条路会越走越窄， 你慢慢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老练，神在你身上也要得到越来越完全的主权。到后来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是主的旨意。我相信在保罗身边的同工每一个都是这个样子，不凭自己做决定，乃是听从保罗的调派。对于他们而言，保罗就是那代表的权柄。现在迪马违背了这个原则，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寻找出路，保罗就特别要记上一笔，这是给我们警惕，我们跟随主一定要跟随主的旨意。接着第二个同工格勒士，圣经只有在这里提到他的名字，因此我们不清楚他的背景。他往加拉太去了，加拉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做工的地方，保罗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教会。后来因为教会的需要，保罗就差格勒士往加拉太去。第三个同工就是提多，提多往达马太去。提多是保罗非常亲近的同工，保罗也称他是真儿子。保罗曾经留他在克里特岛，并且嘱咐他在各城设立长老，并且还特地写了提多书，教导他关于教会行政和治理的事情，并且要他忙完了克里特岛的服事之后，往尼科波里去和保罗相会。或许就在那一次相会之后，保罗才提多去达马泰。达马泰是在马其顿的西北边，与意大利隔海相对。保罗和提多相会之后，他就前往以弗所，并且在米利都的时候就突然被罗马官方抓捕，随即送往罗马监狱。提多因为在达马泰的侍奉分不开身，不能去罗马陪伴保罗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自己在罗马的地牢受了极大的艰苦，除了迪马自己溜走之外，格勒士和提多，保罗要他们留在服事的岗位上，继续他们的服事。在保罗眼中，服事教会的工作更重于到罗马来陪伴保罗。接着十一节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。这一节提到了保罗的两个同工，一个路加，一个马可，这两个人都是福音书的作者。路加是个医生，他一直陪在保罗身边，照顾保罗身体上的需要。感谢主，表面上是路加在照顾保罗，但是借着陪伴保罗，路加也被保罗成全，成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，帮助了过去2000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。当罗马政权开始残暴的迫害基督徒，路加罗在保罗身边的确也有风险，但路加忠心的陪伴保罗，服侍保罗，也就因此被成全了，成为新约的作者之一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。而马可，这时候的马可应该是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中服侍，或者是在哥罗西教会，与以弗所相距不远。因此保罗要提摩太来的时候带上马可，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对保罗有益处。传道的事英文就翻成 ministry， 或者直接翻译就是对保罗的职事有帮助。保罗这时候面临殉道，他是何等的一位使徒，他的职事又是何等的成熟。而这时候保罗说马可对他的职事有帮助，这对马可又是何等的称许。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很快的看过马可的一生，马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或许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软弱有失败，但只要我们继续渴慕主，愿意跟随主，最后也能够被成全，成为一个对保罗职事有帮助的同工。这马可家是住在耶路撒冷，他的家中非常的富有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经常接待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们。当时的马可还是个少年人，应该是一二岁，他对耶稣和他的门徒充满了好奇，和他们也相当的熟悉。耶稣和门徒们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马可家举行，饭后 耶稣和门徒们一同走到了客西马尼园，年少的马可因为好奇，披了一块麻布也跟去了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伤痛的祷告，而门徒们却都睡着了，只有小马可披着麻布在后面观察，并且忠实地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后来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被犹大出卖，门徒们也都四散逃逸，只有少年人马可披着麻布跟随着耶稣。后来众人发现他，也要捉拿他，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。只有亲身经历奇境的马可才能够这么生动清楚地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51节和52节。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120个门徒聚集在马可家，一同祷告了10天，带下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，也带下了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了。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，后来巴拿巴和保罗一同在安提阿教会服事，带来了一个伟大的复兴，也开始了第一次在外邦人中的宣教之旅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同去，这时候的马可应该是20几岁的青年人。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13节，他们先在塞浦路斯做工，之后搭船离开塞浦路斯岛，来到了庞菲利亚。就在那个时候，马可离开了巴拿巴和保罗，他做了逃兵，回到了耶路撒冷。或许当时的马可吃不了宣教之旅中所遭受的苦难，那应该是马可与保罗第一次一同做工，马可做了逃兵。接着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39节，保罗和巴拿巴计划第二次宣教之旅，巴拿巴要带着马可同去，保罗却认为马可曾经离开他们，没有办法一同做工，坚持不能够带马可。结果这两个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起了大争论，甚至于两个人分道扬镳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往塞浦路斯去，而保罗另外拣选了希拉，就往叙利亚基利家去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可以因为意向不同，他们也可以争吵，甚至于分开，但他们仍然是跟随同一位主，这些事最终都要转成他们的救恩。巴拿巴是个好人，他的觉得年轻人会失败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愿意悔改，就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他愿意陪伴马可，帮助马可成长。彼得和马可家也很熟，后来彼得就带着马可在身边，马可跟着彼得学习，听着彼得在各地所做的见证。而马可福音就是根据彼得的见证，由马可执笔而成。在巴拿巴和彼得陪伴下，马可成长了，他被成全了，他成为福音书的作者之一。在彼得前书5章13节，彼得特别宣告马可是他的儿子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。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马可就已经陪伴在保罗的身边。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在4章10节，保罗特别提到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，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你们那里去，你们就要接待他。或许后来马可就受保罗的差派去了哥罗西教会服事。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，24节的问安中也提到了我的同工马可，而现在保罗就要殉道了。保罗需要马可在他身边，因为对他的职事有帮助。这时候的保罗被关在罗马的地牢，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在各地做工了。这时候保罗的职事应该是在辨明真理的事上，马可果然被成全出来了，他在辨证真理的事上对保罗有帮助。马可一个富家子弟，曾经因为不能吃苦而被保罗放弃，但因为他对真理的渴慕，因为巴拿巴的宽容和陪伴，因为彼得的帮助和成全，最后他成为保罗执事上的帮助。 这实在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我们可以软弱，可以失败，甚至逃跑，但只要我们悔改，我们对真理渴慕，借着一些神仆人的帮助，最终我们也要被成全出来。接着十二节，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。推基古是一个特别的同工，他陪在保罗身边，经常帮助保罗送信。他应该是身体非常强健，很能够单独的走远路。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提多书和现在这一本提摩太后书，应该都是推基古所送的信。现在保罗需要提摩太来到他身边，因此他就派推基古去以弗所，暂时代替提摩太在那里的服事。保罗不会因为个人的需要就忽略了教会的服事，他需要提摩太在身边，他就派推基古去替代提摩太。接着十三节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树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。特罗亚是一个海港，在以弗所北边。当年保罗就是在特罗亚看见了马其顿人呼声的印象，才离开亚洲往腓立比去。保罗曾经多次经过特罗亚，应该在那里有建立了教会，而加布很可能就是特罗亚教会里面的长老，他经常接待保罗。这一次保罗被罗马官方抓捕之前，很可能就曾在加布家做客，他把他的外衣留在加布家里，同时他还有一些蒲草纸制成的书籍，还有一些羊皮卷，应该是旧约的经文，也都留在加布的家里。现在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地牢，又湿又冷，而冬天马上到了，保罗没有多余的外衣避寒，要提摩太把那件外衣带来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物质生活的短缺，实在让人觉得伤感。神这么重用的一个仆人，神却容许他经历怎么样的苦难，而现在他马上就要殉道了，他还需要参考他的书籍，尤其是旧约经文的疲倦。这说出保罗虽然人在地牢，外面物质的条件极差，但他在属灵的功课没有落下，他还在继续往前，他得着了更多的亮光，更多的启示。他需要有经文的验证，也需要有书籍的参考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他需要提摩太赶紧来这里，并且把马可一同带来，他要把他最新的启示告诉他们。他一生忠于神给他的托付，尤其是关于建造教会的真理，他一直追求，他一直往前，一直到殉道为止。接着十四节，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这个铜匠应该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提到的，其中有须弥来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棒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亚历山大应该就被赶出了教会，可是他却仍然继续他破坏的工作。有些解经家认为，保罗这一次突然被抓，就是亚历山大做了伪证，诬陷保罗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保罗知道他自己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，若是神许可的，他就安息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但对于那做假见证迫害他的人，保罗也把他们交在神公义的手中，神会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。十五节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。亚历山大可以怎么样的陷害保罗，照样他也可以陷害提摩太。因此保罗要提摩太多多的提防，因为这个人极力的抵挡保罗和提摩太所传的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即将殉道的保罗交代一些身边的事情是何等的真实。保罗这个人好像就活化在我们面前，他认识每一个同工，给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地方服侍。虽然即将殉道，他仍然在追求真理，仍然有新的亮光，新的启示，他仍然查考圣经，仍然阅读书籍， 并且要他亲爱的同工提摩带着马可一同来，能够当面传授他最新的看见。保罗这一个神伟大的仆人，他面临殉道的坦然，对于事物交代的详细，对于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，一方面非常的敬佩，另外一方面又是何等的疼惜。他是走过怎么样患难的一条道路，他果然印证书说过的话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荣耀里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保罗用生命所做的见证描绘在我们眼前。没有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，就不会有2000年之后的我们。没有保罗用其一生发展建造教会的真理，我们今天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在教会服事。我们所认识的、所经历的、所得着的、所享受，都得到保罗太多的帮助。他把我们引向主耶稣基督，帮助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。他是一位何等神的仆人，我们一方面充满了感恩，一方面也祷告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今天的提摩太，一同承接保罗的职分。祝福我的服事，祝福我所服事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